陶造我们，来塑造我们，来更新我们的心意，要我们越来越像你。主，我们仰望你，借着你的圣灵圣道来塑造我们，更新我们，来改变我们。主，我们许多的时候我们得救了，我们不知道如何继续走成圣的道路，来脱去我们的旧人，穿上我们的新人，好让我们满有基督长成的身量，好使我们能够完全像天父完全一样。主啊，让我们能够全然的向你，全然的成圣。主啊，好让我们能够彰显你的荣美。主啊，都求你来炼净我们，哦，使我们得以成圣，帮助我们知道如何走这条成圣的道路。主啊，让我们能够知道怎么走，也能够实际的活出来。主啊，也让我们经历了活出了，也成为你话语的出口，能够教导弟兄姊妹如何一同能够走这条属天的道路。主啊，我们这个求你来复兴我们，复兴你的教会，好让你的教会成为一个圣洁的教会，哦，一个荣美的教会，一个没有瑕疵的教会。主啊，是成为羔羊你的心腹。主啊，都求你来预备我们成为你羔羊的心腹。主啊，我们来赞美你，求你施恩典带领我们这段时间与我们同在。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请坐。让我们一同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二十三节。帖前第五章二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二十三节。愿赐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神的仆人加尔文他提到，究竟教会最大的仇敌是什么？他说，教会最大的仇敌不是异端，也不是教会受到逼迫，更不是世界的这些的权势。他说，教会最大的仇敌乃是教会什么不圣洁。加尔文一生他忠于神的托付，牧养神的教会，他的目标就是要保守教会的圣洁，保守弟兄姊妹的圣洁。由此，当他在主领一个圣餐，有一位被他惩戒的犯罪的弟兄，加尔文不准这位弟兄领受圣餐，作为一个惩戒。结果没想到，这个没有生命犯罪的弟兄就拿着一把刀冲进来，这个刀指在加尔文的喉咙上面，命令加尔文要把这个圣饼跟杯要给他，他不接受惩戒，他就不服。结果没想到加尔文说，你可以拿到这个饼跟杯，除非你从我死的身体走过。加尔文大义凛然的，非常的带着权柄圣洁能力的在宣告，除非你从我死的身体走过，才可以拿到这个饼。所以这个犯罪的弟兄在这样的一种的正义的感动之下，他终于服下来，他不敢啊，要违反教会的惩戒，他就离开了。所以的确，我们基督徒，我们做传道人，我们一生最重要的目的就是如何追求圣洁，如何保守教会的圣洁。我们看到过去这一段时间，我们也听到一些所谓的 scandal， 一些传道人的丑闻，包括 过去很有恩赐的 Paul Kane， 或者最近听到的 Ted Hager， 他们牧养的教会几万人，但是这些的丑闻实在让教会受到亏损，实在因着这些不圣洁的事情，神的国度受到亏损。所以我们发现在圣经里面，神特别要显明他非常注重教会的圣洁。所以你看到使徒行传第五章发生一件很严重的事情，还记得使徒行传第五章提到什么？两个人亚拿尼亚跟撒非拉，他们捐钱给教会，只是私下留了一部分，结果神给他们的惩罚厉不厉害？当场死在使徒的面前。我不晓得弟兄姊妹看了这段的经文会不会觉得哇，那么厉害，那么的可怕。假如今天神用同样的原则的话，我想教会不晓得多少人死掉。那为什么神在初代的教会那么严格来做这样一个保守教会圣洁的一个惩戒？因为神要非常清楚的立下一个保守教会圣洁的原则，让以后众教会众圣徒知道神非常看重教会的圣洁。神没有用同样的原则来击杀我们，是怜悯我们，但是神在使徒行传第五章把这个的教会的圣洁，保守教会的圣洁的原则很清楚的借助他的审判惩戒表明出来。神要保守教会的圣洁，连那么一点点的虚谎谎言都不能容忍。我刚刚礼拜二从中国回来在那边有一些培训的事工，我发现现在中国大陆的教会最大的一个困难，好像他们连传道人也好，弟兄姊妹常常觉得这个撒谎是好像是社会文化的一部分，好像他们从小就觉得在一个撒谎的文化长大，他们连传道人撒谎也觉得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曾经跟他们一位同工交接跟他们住了几天，问他们一些事情，然后观察他们讲的一些事情，发现他们所讲的十件事情都跟事实不对版的，我真的吓得不得了然后他们觉得好像很自然，觉得他们就是在这种的所谓撒谎的文化里面基督徒也在这种文化里面好像是很自然。但当我们看使徒行传第五章，一点的撒谎在神的教会里面，神绝对要审判所以同样的，我们看到在旧约神的子民当中，神也把这样一个原则显明，就是当亚干夺了收藏了当灭之物，你发现只是拿一些的财宝，结果你发现神那么严厉的审判亚干，不但是他个人，他整个的族都受到牵连，因着亚干犯罪，甚至以色列战败。所以说让我们看到神非常看重他的子民的圣洁，一点的犯罪神绝对要审判，要保守他子民的圣洁。所以当我们看到以色列人整个的民族进了迦南美地，他们开始在美好的生活当中，他们就堕落，他们就远离神，他们就拜偶像，同样的你发现神对他子民的审判是何等的严厉，让他们整个的民族被掳亡国。所以让我们看到一个非常清楚的原则，的确神是圣洁的，所以我们也要圣洁。所以让我们在下面我们一同来思想，为什么神那么的要求我们基督徒要圣洁？神要求我们圣洁的原因我们为什么基督徒要圣洁？所以我从七方面来思想为什么我们基督徒要圣洁？那 我们先彼此来分享一下，你觉得为什么基督徒要圣洁？为什么 ？Amen， 神是圣洁的。还有，我们为什么要圣洁？
神很注重圣洁。
神注重圣洁，好。
人非圣洁不能见神。
啊，非圣洁不能见神，很好。还没有什么的经文想到，
成为得胜者。
成为得胜者，很好，圣洁成为得胜者，好，还有呢？
可以远离罪，
圣洁远离罪，不犯罪，守神的诫命，很好，还有呢？
圣洁才能得胜，
啊，圣洁才能够得胜，很好，圣洁就是我们侍奉的能力，圣名的能力，很好。Amen， 神的心意，神的目的要我们圣洁，非常好。好，所以让我们先看第一点，我们翻了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希伯来书十二章十四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要追求啊，不是追求女朋友啊，不是追求这些金钱物质。神说要我们追求什么？追求圣洁，要努力的去追求圣洁。为什么？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一同来说，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我们要经历到主的同在，经历到神的帮助。我们一定要圣洁，所以你发现扫罗王因着他不圣洁，违背了神的命令，私自的去献祭，他失去了神的同在。刚才提到亚干犯罪，以色列人失去了什么？神的同在，所以他们攻打爱城失败。扫罗王犯罪，同样的他失去神的同在，到最后怎么样？死在沙场。大卫犯罪，同样的他失去了神同在的保护，到最后怎么样？国破家亡。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需要圣洁才能够保守神的同在，我们才能够看见神，经历神，他来帮助我们，他来带领我们。所以这是第一点，我们非圣洁不能够见主，没有办法经历到主的同在。第二，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因为这是神的命令。我们翻到帖撒罗尼迦前书，帖前第四章，帖前第四章第二节跟第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你们原晓得我们凭主耶稣传给你们什么命令，神的旨意就是要你们成为圣洁，远避淫行。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是什么？很清楚了，成为圣洁。神的命令就是要我们能够圣洁。我们再翻到彼得前书第一章，我们刚才也提到彼得前书第一章十五节跟十六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十五节。那召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我们要注意这个要字，要是神的命令，我们要圣洁，这是神的命令，神的旨意。我们再翻到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哥林多后书第七章第一节， 好，我们来，亲爱的弟兄啊，我们既有这等应许，就当洁净自己，除去身体灵魂一切的污秽，敬畏神得以成圣。你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当这个字，当洁净自己，其实神的旨意，神的命令，我们当要洁净自己。第三方面，我们为什么要圣洁？因为这是神在我们生命中的一个的目的。我们再翻到刚才帖撒罗尼迦前书，在第五章，帖前第五章，神在我们生命中有一个很高的目的。帖前第五章，二十三节，我们刚才一开始读的，愿是平安的神亲自使你们全然成圣，又愿你们的灵与魂与身子得蒙保守，在我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完全无可指责。神在我每一个基督徒生命当中有一个非常伟大的目的，这个目的是什么？他要使我们什么？全然成圣。不是单单只是得救，不是得救之后好像可以上天堂了，可以得永生了，就仍然贪爱世界，仍然犯罪跌倒。神的目的要我们全然成圣，要我们全然成圣，好让我们将来会经历什么？有没有注意到下文二十三节的下面提到什么？我们能够得蒙保守什么？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降临的时候什么？完全无可指责。然后我们能够在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无可指责，我们成为他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而不是像那个又懒又恶的仆人被指责而被撇在门外。唯有那个忠心的仆人，无可指责的仆人，当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能够被提在空中与他相遇。所以要我们看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启示录十九章，很多人都以为每一个得救的基督徒都能够当主再来的时候都能够被提成为他的心腹，享受羔羊的婚宴。但是在这里让我们看到，在这里羔羊的心腹有个特别的条件。我们一同来看十九章第七节到第八节，我们一同来读。我们要欢喜快乐，将荣耀归给他，因为羔羊分取的时候到了，心腹也自己预备好了，就蒙恩得穿光明洁白的细麻衣。这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有没有注意到这个心腹有些什么特别的情况跟条件？穿的什么？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就是圣徒所行的义。他们不是单单一群称义的基督徒，他们更是成义的基督徒，成圣的基督徒，就是罗马书第六章里面所提到，不单是称义，更是成义成圣，把神的义能够活出来的一群圣徒。所以当我们在注意马太福音二十四章二十五章的时候，耶稣就提醒门徒要警醒预备等候主的再来。假如不警醒等候的话，主来的日子像什么？像贼一样。贼来了，你的家好事还是不好事？让你遭亏损的，啊！没有警醒预备好的，当主再来的时候，遭亏损。什么亏损呢？被主责备，撇在外面哀哭切齿。唯有忠心的仆人才能够被主接去。所以到了二十五章，提到聪明的童女，有五个愚拙的，五个是聪明的。那么有人说， 这个愚拙的童女被撇下，因为他们没有得救，不是基督徒，这样的说法可以讲得通吗？究竟这五个愚拙的童女是不是基督徒？为什么？什么？有灯有油是预表圣灵，但是更具体的这个字面提到什么？他们都是什么？都是童女，有同样的身份，都是属基督的啊！他们也懂得这个盼望，在等候新郎来啊，只是他们没有警醒预备，没有让灯里面满了油，能够为主发光，被圣灵充满，没有被圣灵管制，常常活在黑暗里面。所以唯有那些警醒预备的，为主发光的，爱主的啊，那个聪明的童女才能够被新郎接去，那个愚拙的被撇在外面哀哭切齿。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为什么要圣洁，好让我们能够成为那个忠心的仆人，那个聪明的童女，那个预备好的心腹，穿上光明洁白的细麻衣，好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我们能够有份那个荣耀的被提。所以这个不是个开玩笑的事情。所以刚才我们读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讲得很清楚，我们要全然成圣，好让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让我们什么无可指责。否则主再来的时候，就像马太福音24章25章，这个主人来了，他会责备那个仆人又懒又恶的撇在外面。所以让我们看到成圣是何等的重大的一件事情，关乎到我们将来是否有份在这个荣耀的被提里面，能够进入这个羔羊的婚宴。不单单关乎到被提成为羔羊荣耀的心腹，这第四也关乎到我们将来在神的永世的国度是否能够得赏赐得国度。我们一同翻到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二节，启示录第三章二十二节，我们先从二十一节开始读。好，二十一节，得胜的我要使他在我宝座上与我同坐，就如我得了胜在我父的宝座上与他同坐一般。所以让我们看到为什么要做一个得胜者，为什么要成圣，能够成义，为什么，为什么那么重要？唯有得胜的人才怎么样？接着提到什么？我们能够与基督一同坐宝座，唯有那个成圣的得胜的才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坐王。所以发现主耶稣在启示录的第二章跟第三章对每一个教会都每一次提到一件事情，要他们怎么样？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很注重基督的行为。但是当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他在传道的时候，在四福音里面的记载，耶稣的教导是强调要得救，得救要信，不是在乎行为。得救不需要我们任何的行为的努力，不在乎我们的功德，不在乎我们的美德，我们因信就得救了。但是耶稣他行走在灯台当中，当这些弟兄姊妹已经得救了，他对教会，对已经得救的，对我们所发出的信息不一样，不是整天就是讲信心得救啊。今天很多的教会常常还是继续讲这个靠恩典得救，我们活在神的恩典当中，这是对的。但是我们不能常常所谓福音教会今天好像对基督徒讲神的福音神的恩典，你发现耶稣对教会所说的话，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 耶稣基督一再的要求教会要得胜，为什么那么重要？到了第三章二十一节，这让我们看到非常重要。唯有那个得胜的，才能够与耶稣基督一同坐宝座，一同坐王，一同得国度。所以发现到了启示录末后二十二章，神就再次印证他所应许的。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五节，好，我们一同来读：不再有黑夜，他们也不用灯光日光，因为主神要光照他们，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Amen。他们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邵永同，你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
Amen。
邵弟兄，你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Amen。David 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董弟兄要做王，直到永永远远。Amen。但是你发现那个条件是什么？哇，那个条件是什么？要得胜，得胜的才能够做王，而且不单在勇士里面做王，这些圣洁的弟兄姊妹被提参与告人的婚宴，在地上有七年的大灾难，那么撇在地上的弟兄姊妹，他们虽然得救了，却像进过火一样，很多是要在大灾难里面受到逼迫为主寻道，他们之后才得救啊。但是在天上被提的众圣徒，他们享受与羔羊七年的婚宴，七年之后耶稣基督带着他的众圣徒，他的心腹降临在地上做什么？开始地上有一千年的掌权。所以在启示录应许到这个众圣徒与耶稣基督在地上做王一千年。所以我们翻到二十章第六节后面提到，他们必做神和基督的祭司，并要与基督什么一同做王一千年，这是在地上真实的做王。而这个做王呢，按照林院长的说明是国度习时时期，是 intern period， 让他们先在这个地上学习怎么做王，好预备他们将来在勇士，到了启示录二十二章，在勇士里面永永远远与基督做王，就应验了神所应许的那个忠心的仆人，主要把事做成，把许多的事交给他们管理。那这个一座城可能是一个 galaxy， 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知道做王管理是管理整个宇宙。神当初创造亚当是神的心意，让他管理这个地球，其实这个只是个预表，那个更伟大更荣耀的是在末世，在勇士，神把整个的宇宙的管理的权柄交给他的儿女，我们与他一同受苦，也被与他一同得荣耀，得着这个掌权国度的荣耀，管理整个的宇宙。这个宇宙有多大？有多少的 galaxy？ 神要让我们来管理整个的宇宙。所以让我们真的有这样一个勇士的荣耀的看见。假如当你有这样一个勇士荣耀的看见，你在地上的生活侍奉奔跑，你就整个感觉不一样。就算你为主受苦，为主受逼迫，你也觉得是自战自清的苦楚。所以为什么今天在中国大陆许多的传道人，很多的弟兄姊妹，他们受逼迫，他们能够承受这些的鞭打逼迫监禁，因为他们真的在灵里面看到这一个荣耀的盼望，这一个国度。假如今天你很确定二十年后你要成为美国的总统，我想你的生活跟你的目标一定不一样，你会成为总统，真的，我们一同来宣告，我会成为总统，是吗？我们成为神宇宙整个国度的总统啊！ 比这个美国总统还要大1000倍、10000倍。美国总统只是管一个什么？美国，其实这个美国现在也不美了哈，很多的罪恶，很多的败坏啊，不是那么美啊。可能有人觉得是个丑国，不是个美国哈、啊。管一个丑国，美国的总统都觉得很了不起了。将来我们真的是管理神整个荣耀的宇宙，你做王了。神是那么清楚的应许，我们读到的时候，我们都好像不太敢相信，不太觉得是真的。啊，好像我们当初听到这个福音，真的吗？我不需要去行善积功德拜拜就可以得救吗？又那么简单吗？那么好的事情会有吗？就是那么好的事情。 Amen。 我们当初听到这个福音觉得好像容易到美好的不敢相信，因信就得救了。同样的，当神应许我们得胜的要与他一同作王，也是好到个地步，我们好像没有办法听进去，太不可思议了。我能做王吗？我是老几？你是谁？我是谁？能做总统吗？能吗？ Amen。 能，这是神荣耀的应许。我们是天父的儿女，我们与耶稣基督同做后嗣，与耶稣基督承受基业。以弗所书第一章的应许，我们要承受基业。所以怪不得保罗都要开他们心中的眼睛，让他们看到他们的恩召有何等指望，他在圣徒中身上得的基业是何等丰盛的荣耀，何等丰盛的荣耀。我们成为他的基业，我们也要得基业，与耶稣基督一同得基业。所以这是个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但是神清楚地告诉我们，唯有那个得胜的我们成为那个聪明的童女，我们灯里面满的油，我们被圣灵充满。只要我们不被圣灵充满，不被圣灵管制，我们没有办法能够明白神的旨意啊，能够凡事常常感谢父神，能够彼此的顺服。我们需要被圣灵充满，我们要需要成为一个得胜者。 Amen。 要第五，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我们一同翻到路加福音第一章75节。路加福音第七章，第一章，我讲错了，第一章75。好，找到，我们一同来读。我们先从74节开始读。叫我们既从仇敌手中被救出来，就可以终身在他面前坦然无惧地用圣洁公义侍奉他。在这里让我们看到侍奉的原则，侍奉的能力是什么？用什么？圣洁公义来侍奉他。所以孙尚杰博士曾经讲过，什么是侍奉的能力？很简单，两个字，就是圣洁。我们今天都非常渴慕师父要有能力，像宋长杰这样，哇，一讲到人就流泪悔改，他一手按病人，瞎子能够看见，瘸腿能够行走。很多人我们对宋长杰的认识，以为他只是会传福音啊，只会讲棺材的真理啊，不是单单这样。假如你看他的传记《灵力极光》，有没有看到这本书《灵力极光》？哇，他里面讲到他除了讲道，讲完道他为病人祷告，瘸腿一个人起来行走，瞎眼一个人看见。他蛮有能力的侍奉神，他非常注重圣洁。他说什么是侍奉的能力？是圣洁。所以同样的，当我们看到当以色列人圣洁蛮有神的同在的时候，他们的征战就能够得胜，他们就有能力。以色列犯罪的时候，他们失去了神的同在，他们的征战就没有能力。我们再翻到提摩太后书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节21节。第二章，提摩太后书第二章20节21节。好，我们一同来读。在大户人间 不单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弟兄姊妹，可能你觉得你没有什么的恩赐，没有什么的本钱，本质也不好，你可能觉得你是个木器，可能你觉得你是个瓦器，可能你还觉得你是个破碎的瓦器。但是在这里神应许，不在乎你是什么的瓦器或是什么的器皿，是金的也好银的好，假如你是金的器皿，假如你不圣洁的话，金的器皿也什么也没有用，神也不能用，反而成为卑贱的器皿。但假如你能够脱离卑贱的事，做什么？必做，我们一同来说，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Amen。 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千万不要轻看自己，我们每一位都可以做什么？贵重的器皿。今天神在我们当中就是寻找贵重的器皿，就是寻找那个得胜者，寻找那个愿意成为圣洁的那个器皿。不管你觉得自己有没有恩赐，你觉得我只是个瓦器，不太值钱，但是神能够让你成为他手中贵重的器皿。重点是，是否你愿意脱离卑贱的事，成为圣洁，必做贵重的器皿。所以我们看到神的仆人在16世纪，马丁路德跟加尔文这些 reformer， 他们恢复了一个非常重要时代的真理，是什么？因信称义。但是因为马丁路德非常高举恩典，不注重这个律法的要求，所以很多在路德会里面圣徒的生活没有见证。所以特别到了17世纪，更是很多的信徒生活非常的软弱，非常的败坏。但是到了18世纪，神兴起了他的仆人约翰·卫斯理 John Wesley。 那么在美国后来神兴起了 Charles Finney， 神给他们一个很清楚时代的真理。约翰·卫斯理特别强调什么？圣洁。不单是强调圣洁，而且他强调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追求能够全然成圣， entire sanctification。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真理的一个的被彰显显明的一个重要的真理啊，不再好像活在16世纪啊，马丁路德因为要反对当时天主教高举人的行为啊，所以他都特别强调信心恩典，但是好像又走到另外一个好像啊偏激的地方。但是到了18世纪，这个约翰·卫斯理特别提到这个成圣的真理，他一生讲成圣的真理，写成圣的真理，也活出圣洁的真理。所以我们在上学期的圣灵神学里面就提到这个约翰·卫斯理，他的成圣的教导，全人成圣的教导，跟这个20世纪初的五旬节这个复兴运动那个关系，还记得吗？神真的用他的仆人，因着他这个教导影响到20世纪初五旬节的大复兴，还记得那个 connecting point 是什么？那个关联的点，还记得吗？ 因着圣洁的运动，因为到了十九世纪，到了这个十九世纪中，就开始重新的又恢复这个圣洁的追求，就特别注重追求全人成圣。那么特别约翰卫斯理的接班人，他的同工这个 William Thatcher， 他都提到这个全人成圣乃是被圣灵充满，圣灵的浸就是全人成圣。所以这个教导进入了这个圣洁的运动，而这个圣洁运动这样的一个追求，就帮助了五旬节运动的一个的开始。弟兄姊妹要追求圣灵的浸，进入全人成圣，结果他们经历到了，得到圣灵的浸，圣灵的充满。然后第六，我们为什么要追求圣洁？我们一同翻到《申命记》第七章第五节到第六节，《申命记》第七章。申命记第七章第五节，找到没有？来读第五节。对，我们读第五节好。你们却要这样待他们，拆毁他们的祭坛，打碎他们的柱像，砍下他们的木偶，用火烧烧他们的雕刻的偶像，因为你归耶和华你神为圣洁的民，耶和华你神从地上的万民中拣选你，合作自己的子民。神拣选以色列人做他的子民，好让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国度，目的是什么？乃是要用他们成为一个圣洁的见证跟典范。别的国家他们拜偶像，但是他们却要把这些的偶像打碎，他们要显明他们是归耶和华神为圣洁的子民。所以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追求圣洁？好让我们基督徒能够在众人面前能够活出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43章，以赛亚书43章，我们来看12节。好，我们来读。我曾指示，我曾拯救，我曾说明，并且在你们中间没有别神，所以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我也是神。我们是神的子民，我们要圣洁，好让我们成为什么？神的见证，能够见证神的荣耀。我们再读下面21节。这百姓是我为自己所造的，好述说我的美德。我们要成为圣洁的国度，成为神的见证，好述说神的美德，能够彰显神的美德，而不是我们贪爱世界，我们随流失去，我们犯罪跌倒，我们好像跟众人一样，我没有办法成为一个荣耀的见证，我们没有办法把这个美德能够活出来。但神的心意，他拯救我们是要我们去行善，就是神预备我们所要去行的。神的心意要我们能够活出来，能够行善，能够述说他的美德，也活出他的美德。 我们再翻到以赛亚书四十五章，四十五章二十一节，我们读二十一跟二十二节。好，你们要述说成名你们的理，让他们彼此相议，谁从古时指明，谁从上古述说，不是我耶和华吗？除我以外再没有神，我是公义的神，又是救主，除我以外再没有别神。二十二节，地极的人都当仰望我，我必得救，因为我是神，再没有别神。所以神要让我们成为他的见证，神的目的是要什么？好让万国万民地级的人都能够归向他，都能够仰望他。所以今天我们基督徒为什么要追求圣洁？我们能够见证神，能够活出神的美德，好让别人也怎么样，能够归向神，能够仰望神，而不是因着我们的跌倒，我们的软弱绊倒别人。特别最近啊，基督教发生的这些的传道人的 scandal， 实在是会做成很多人的绊倒，而且是那么有名的牧师，啊，所以我们真的需要求神怜悯，啊，求神真的保守我们，啊，在他的圣洁里面有份。第七，我们翻到《申命记》第五章三十三节，为什么我们基督要圣洁？这个原因跟我们的生活有个很实际的关系。申命记第五章三十三节，找到我们一同来读。好，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你们行的，你们都要去行，使你们可以存活得福，并使你们的日子在所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所以弟兄姊妹，有没有看到我们为什么要圣洁，要遵守主的话？看到那个原因了吗？神应许我们可以怎么样，存活得福，而且在承受的地上得以长久。神就能够保守以色列人继续享受在迦南美地一切的祝福，能够存活得福。我们再翻到第十章，申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到十三节。好，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们得福。看到吗？神要我们得福。得着什么福？这个福是什么福？就是第五章所说的能够存活得福，关乎现世的一切生活的福分，一切灵性的福分。然后我们再翻到申命记二十八章，神就把这个福分呢比较具体的在申命记二十八章让我们看见。申命记二十八章，我们慢慢的啊来读这段圣经，第一节读到十四节，这跟我们有关系的。这里面所应许的不是单单给以色列人，乃是给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啊。我们一同来读第一节：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谨守遵行他的一切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他必从你重复天下万民之上。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这以下的福必追随你，临到你身上， 你在城里必蒙福，在田间也必蒙福。你身所生的，地所产的，牲畜所下的，以及牛犊羊羔，都必蒙福。你的筐子和你的转面盘，都必蒙福。你出也蒙福，入也蒙福。仇敌起来攻击你，耶和华必使他们在你面前被你杀败。他们从一条路来攻击你，必从七条路逃跑，在你的窗户里，并你手所办的一切事上，耶和华所命的福必临到你。耶和华你神也要在你所给你的地上赐福于你。你若谨守耶和华你神的诫命，遵行他的道，他必照着向你所喜的事立你作为自己的圣名，天下万民你归在耶和华的名下就惧怕你。你在耶和华向你列祖起誓应许是你的地上，他必使你身所生的，牲畜所下的，地所产的都绰绰有余。耶和华必为你开天上的府库，按时降雨在你的地上，在你手里所办的一切事上赐福于你。你必借给许多国民，却不自向他们借贷。你若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诫命，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谨守遵行，不偏左右，也不随从侍奉别神，耶和华就必使你作首不作尾，居上不居下。 Amen， 好不好？
好。
数数总共有几个福啊？很多，最少有九个福啊！不但是登山八福，这是九福啊！神应许啊，许多的福气要引导我们，但是条件是什么？谨守遵行神的话，我们要圣洁，要得胜。神把这一切的祝福引导我们，假如我们成为他圣洁的国民。但是你发现，假如我们犯罪不遵守谨守神的话，你发现从15节到68节啊，这差不多53节的圣经提到什么？三倍的咒诅，很可怕。结果你发现以色列人没有得着前面这14节的福气祝福，却得了什么？后面这50几节的咒诅。因为他们没有谨守遵行神的话，各样的罪恶，拜偶像，拜坏，神非常严厉的加倍，有加倍的惩罚他的子民。所以当我们从生命记里面看到这个原则，看到因着我们遵守神的话，我们的美德，我们的善行，我们会得的什么？刚才提到我们都会得福，特别注意这是什么的福，这些福都是关乎地上的福乐跟应许。我们非常小心注意这些的应许跟祝福有没有关乎因着我们的美德善行可以得着永生的，有没有啊？非常注意哦，没有，对不对？这千万不要搞错。好，这些的应许是关乎地上的福乐，没有一个应许借着我们的美德行为可以得着永生。那么如何旧约的人得永生？他们是同样的凭着信心献祭，借着羔羊的血而赎罪得救。所以神在西乃山给摩西两套的东西，十条诫命啊，让神的百姓去遵守，但是知道他们守不住，就给他们献祭的礼仪律法，借着献祭赎罪而得救。但是 当神的子民努力的遵守十条诫命，神还是给他们有 reward， 有赏赐，但是是所有地上的这些的福气。所以要我们看那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得救本乎恩，也因着信，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我们的努力，所以我们得救。我们得救是完全是因着信。那么这让我们看到圣洁跟行为跟美德是关乎我们得着地上的物质的这些祝福，而我们这个信跟神的羔羊才能够得着永生的福乐，得着永生。所以从这件事情我们要去思想信、称义，因着因信称义，我们就可以走一条成圣的道路，圣洁的道路。那么因着信，我们得着永生；因着我们走成圣的道路，我们得着什么？今生的福乐跟个人的祝福。那我们千万不要看错，不要以为我们不圣洁了，我们就会失去我们的永生。因为你发现我们读整个的生命记，从来没有讲到成圣关乎我们的永生，看到吗？没有。假如你不遵守神的话，你会失去什么？地上一切的福乐，失去神的同在，但是没有说失去你的永生。假如你努力的守神的诫命成圣，也没有应许说因着你成圣就怎么得着永生，得着什么今生的福乐，存活得福，在地上得以长久啊。但是很可惜的，今天很多基督徒用一个律法的观念来读旧约，以为我们成圣了，努力了啊，我们就得永生。假如我们犯罪跌倒了，我们就失去了称义永生。其实成圣这件事情不影响称义跟永生，是两件独立的事件跟独立的情况，是彼此独立的。但是成圣是因着我们称义得救而进入的，你不得救你就没有办法走成圣的道路。但是千万不要弄错，不是因为我们成圣而不成圣影响了我们得永生。但是成圣很重要，虽然不影响我们得救的地位，但是会影响什么？今生的一切神福乐的应许。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教义的结论啊，我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那么信是我们整个得救的基础，不因着我们信主之后我们的行为而影响了摇动了我们得救的根基。所以有人说这个重要的一个真理就是因着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什么得救永生。很多人不接受，很多人反对，他们认为你有好的行为你就会继续得救，假如你没有好的行为你犯罪了就失去你的永生。这是人的宗教的想法，你从旧约从生命记找不到这样的事情。我们刚才看到的结论，你走成圣的道路是关乎今生的福乐跟应许。旧约的圣民得救，还记得我上次画了一个图吗？在系统神学里面，旧约的人怎么得救？他们也是凭着信心仰望弥赛亚，凭着信心献祭，借着这个羔羊的血而得救。因为天下人间没有私下别的名可以因他得救，他们是先上车耶稣基督后补票，我们是耶稣先买票我们后上车啊。在中国跟台湾都有这种说法啊，不像美国没有人情，我们可以补票的 啊，所以旧约的人不是因为他们的好行为成圣带来永生的结果，不是。这同样的也不是因着他们犯罪了就失去他们的永生，因为这是关乎今生的应许，没有提到说因着他们圣洁就得永生。因为神也知道没有一个人真的能够守住全律法，没有人可以靠行为得救。那你就发现，诶，奇怪的，新约里面明明在希伯来书不是有两段经文好像让我们提看到说，诶，我们得知正道还是犯罪，赎罪祭就怎么没有了，就不得救了。那其实经文怎么说明呢？我们放到希伯来书第十章，希伯来书第十章，好，我们一同来读，从26节读到29节。好，因为我们得知真道以后，若故意犯罪，赎罪祭就再没有了，唯有站经等候审判和那消灭众敌人的烈火。人干犯摩西的律法，凭两三个见证人尚且不得连续而死，何况人见大神的儿子沾了使他成圣之约的血，当作平常，又亵慢施恩的圣灵。你们想他要受的刑罚该怎样加重呢？哇，我们读到这好害怕。哇，假如我得知正道得救之后还故意犯罪就惨了，到最后刑罚是加重的刑罚。我不晓得你们读这段经文有没有应用到自己身上，假如应用呢，是错的应用。因为这段经文基本上是针对当时的希伯来信徒，也是慕道友，他们得知这个救赎的正道，他们还故意的不接受这个救赎的正道，故意去犯罪。犯什么罪？故意的回到旧约的献祭，靠献祭赎罪。但是作者说其实赎罪的祭已经没有了，是真的指到旧约这种赎罪祭的这个制度其实已经停止了。这个赎罪祭不是讲到耶稣的赎罪祭，是真的 literal interpretation literal meaning， 是指到那个 sacrificing 那这套的礼仪律法已经不再有了。所以你们得知就是真的还故意去献祭，只是故意犯罪。而这样的人他们每一次的献祭是什么？就是见大神的儿子，把成圣之约当作平常。他们不接受，不相信耶稣基督一次献上永远有功效，他们还是要回到旧约的献祭律法里面，靠律法，靠守律法这个精神来得救。而这样的人他们的结果就是烈火，就是加重的刑罚。所以千万读这段圣经不要读错啊！很多人我们过去所读的就是，哎呀，我信了主得知正道，结果犯罪了，那个耶稣的赎罪祭就没有了，就不得救了。不是因着我们的行为带来得救跟不得救，这个行为怎么样好都没有办法得到永生，换到永生。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我们怎么努力都会 fall short， 短缺于神那个荣耀的标准。所以行为只是关乎到今生的事情，你有好的行为有美德，你会得着今生许多的福分跟应许。你没有好的行为，也不因着你犯罪跌倒一次犯罪，你就失去了你的永生。但是这样的一个的真理不是鼓励我们去犯罪，因为神是烈火。我们看到申命记28章从15节后面，你看神的这个咒诅跟警告多厉害。假如我们犯罪不守神的话，神的咒诅、神的审判、神的手、神的管教很严厉的在我们身上。所以你看到大卫有谁犯罪比他还要厉害？他有没有因此而灭亡？没有，他奸淫的罪、杀人的罪啊，但是虽然他得救了， 但是神在大卫家中的审判是何等的严厉，真的是家破人亡。你看所罗门犯罪也是啊，神也是审判他啊，但是所罗门还是得救的。甚至彼得三次不认主也是很严厉的罪，三次否认主，但是并没有因此而将灭亡，耶稣还是爱他，向他显现啊，三次的问他，你爱我比这些更多吗？啊，所以要我们啊看到啊这个重要的真理啊，这个成圣的结果是什么，千万不要弄错啊啊，以为我们不成圣我们就灭亡了。但是的确我们不成圣会影响到很多的事情，我们会失去神的同在，失去神的恩典，失去神的祝福，失去我们与基督一同作王，能够得赏赐得国度等等的这些祝福。好，我们时间录影音时间到了，我们休息几分钟啊，然后我们再讲第二段的经文。